欢迎收听小爱心，我是艾尔西 Elsie。 在文化中，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一直有着对话，即使在影响上不清晰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我们听见一件新的事物，它能让我们领悟自己曾经走过何处，将走向何方。原本我们可能以为自己只能往前走，可是如果有人左转，这就让我们发现自己其实也可以右转。我们右转也可能启发他人探索一个全新的方向。在加工阶段，有时候你会碰壁，作品没有起色。在你想回避之前，有必要要找出一种方法来打破这种千篇一律，重新激发自己在作品中的兴奋感，就像是第一次投入一样。好的，刚刚分享的这段文字呢，一样是来自于这本书《创造力的修行，打开一切可能》，就是在我公告我做小爱心第二季的时候分享过的这本书。OK， 想必呢，大家点进来的时候已经有看到这一集的标题，就是突破千篇一律，于是我出发去旅行了。那这一集呢，主要内容也想要跟你聊聊我过年前去韩国旅行的故事，以及呢，我在旅行中获得到了一些人生的领悟。在分享故事之前呢，我想先来念一篇听众的留言。感谢您的分享，辛苦了，其实我们一直都很好，加油，一起学习，一起努力，一起成长。这一位听众呢是 Sky 风，然后留言在 Apple Podcast 上面，非常谢谢你的留言，也谢谢你给我的五星好评，我都有看见哦。在这边呢也呼吁一下现在正在收听的你，如果你觉得我的频道对你有帮助，或者呢是想要给我一些鼓励的话，也非常欢迎你在各大收听平台留言，不管是 Spotify 或是 Apple Podcast， 我都会看见你们的留言的文字以及你们的鼓励。好，那接着呢，回到我们刚刚说要分享韩国的旅行，在这边呢也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旅行之于生活的必要，你觉得会是什么呢？会问你这个问题啊，是因为不管是国内旅游或者是国外旅游，尤其是出国吧，对于很多人来说，包括我自己，都是一笔很大的费用，也是会需要存点钱，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完成的事情。那像我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很多长辈会觉得出国玩就是很享受，很花钱，很浪费钱。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的上一代，我现在三十几岁嘛，我的上一代大概就是五六十岁这一代的长辈，他们也许之间很多人这一辈子都没有出国过。可是呢，在我们这一代，就是三十几岁，甚至呢是现在刚出社会的新鲜人，二十几岁这个世代，其实反而出国旅游的人应该算是比较多的，而且大家也比较愿意花钱，在存一笔钱然后出国跟朋友玩啊，或者是到处去看看不同的世界。当然这也应该也跟现在的网络资讯很发达，随便上网查查资料就可以完成很多事情有关系。那旅行之于生活的必要，从我分享我去韩国旅游这一次啊，真的是很久没有出国，扣除掉去年的员工旅游去马来西亚之外，算是自己为家庭规划，然后又是自己起心动念完成这件事情，距离这样子的上一次已经是疫情前的时候了。之前我有写过一篇文章，那我写下了旅行之于生活的必要，我列了五点。第一点呢是直接抽离空间的限制。 直接抽离空间限制应该就非常白话嘛，就是你人呢就不会在现在你所在的常在的这个空间，比如说出国，那你就不会在台湾，所以呢很多你必须要在台湾处理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就是直接抽离空间的限制。第二点呢是总是有你不会的。第三点，总有你无法掌握的事情。第四点，多了很多跟自己对话的时间。第五点，活在当下，以及与你一起的旅伴。虽然呢，我说我要分享我的韩国旅游，但是毕竟我也不是要跟你分享说，哦，我第一天去了哪里呀，第二天去了哪里，我怎么去，怎么做功课，怎么查资料，不是这些，而是呢，在我规划确定我要去韩国的时候，陆续啊，其实有很多同事啊、朋友问我说，你去过韩国吗？我说，我没有。那你要跟谁去啊？怎么去？我就带我儿子去啊，然后我就自助。自助？你不跟团吗？你难道不害怕吗？然后我就说，应该不会吧，还蛮多人自助去韩国玩的嘛。可是那些韩文都看不懂啊，你难道都不担心吗？然后我就说，现在网络上资讯这么发达，应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吧。而且你们知道吗，我去韩国之前，其实我做的事情就只有把机票订好，住宿订好，然后住宿因为看不懂韩文嘛，我就用 Agoda 订好，然后都订同一间饭店，然后呢想要的滑雪订起来用 KKday 订的，然后跟旅平险，就这样子。其他行程呢就是边看一些 YouTuber 啊，边找一下资料，但是也没有真的把它计划的很像计划通做表格那些，因为其实工作还是很忙，根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我是第一次去韩国，却很不担心。这样子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之前已经有训练过了。在我最一开始第一次自助，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是2013年吧，可能有十年前。当时的我也是二十几岁嘛，所以呢，也是会像网络上大家很推荐的 YouTuber 一样啊，会把所有的什么交通资讯啊，哪一班是几点啊，然后有什么好吃的、必吃的，都要把它写到我的行程里面。那时候会觉得，就是照表操课，然后也想要在一天里面完成非常多事情。可是呢，透过那一次的旅行，其实我发现我等于是在 checklist 上面打勾而已，我并没有真的非常开心、非常舒压的玩乐到。我知道，当然有一些人他是喜欢把行程排得很紧凑，然后排得很满，觉得呢这样子是最有效率。当然，一定有一些人呢，这样子的方式对他来说才是最舒压、最适合他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就不是啊。所以从那一次之后，我后来的旅行方式，第一个我一定是自助嘛。那我自助的怎么决定我要自助，就是如果网络上有人有自助过，那这个国家就是可行的，那我就会想办法自己完成。那第二个呢，就是行程排得很松散，有时候一天只画三个重点，甚至一天只有排一个行程，然后呢就好好的享受那一到三个行程。那再来呢，就是变动性、可调性是非常高的，因为我很认识我自己，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天气状况或者是自己当下的心情，所以会任意更改行程。那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我是自助，所以我可以依照我喜欢的方式去生活。刚刚讲的这几种旅行方式，其实我也很好奇，不知道你们是哪一种。 是一定要照表操课，然后做好完善的计划，还是说也是走很随性派的，到时候再去查隔天的行程要去哪里？不晓得你是属于哪一类型的旅行者呢？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一趟旅行回来之后，在思考我怎么能够放得这么松，然后都是前一天晚上在饭店去想明天要去哪里，那甚至呢当天早上才开始查路线图可不可行，会不会花很多时间，要留多久。在回想这一趟旅行的过程中，仿佛好像是缩时的人生。怎么说是缩时的人生呢？因为我们的人生啊，其实跟这个旅行很像，有时候我们的人生好像就是被安排好的。比如说跟团，这边只是举例哦，比如说跟团他就会有帮你安排好第一天去哪里，第二天去哪里，第三天去哪里，跟我们人生一样，会帮你安排国小念哪里，国中念哪里，高中大学要往哪一条路走，就在这个范围里面这个轨道前进。那也有一种人生是跟着计划执行的人生，就有点类似像我们明明也是自助旅行，可是呢有我们想要规划的计划，那必须要照着自己规划好的这个进度完成跟执行。那也有一种人生就是遵循心意的人生，遵循心意的人生呢就是要去哪里呀，甚至每一个点要停留多久，都是遵循当时的感觉。这样的人生可能会很迷茫，可能会很无助，也不知道下一步去哪里，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但是遵循自己心意的人生，只要都是自己选择自己开心的，好像也是一种很不错的人生。就像在一开始我有分享一段文字，原本我们可能以为自己只能往前走，可是如果有人左转，这就让我们发现其实自己也可以右转，而当我们真的右转了，也有可能启发别人探索一个全新的方向。我自己是觉得这一段话很有意思，而且透过回想旅行的过程跟思考自己的人生，我好像有点懂了怎么样我才能够活得开心。原来我想要的开心其实就是遵循自己的心意，就算我可能很会做计划好了，但是跟着我自己的计划然后一步一步走，中间不能有变动，不能有差错，这些呢其实都会让我觉得压力非常的大。也许我真的能够完成我计划表上的这些计划，我真的能够完成我人生计划中的这些进度，但是这些会让我觉得压力非常的大，而有时候甚至会让我忘记怎么开心。很多人在我回国之后问我说，你又看不懂韩文啊，那这样你怎么做一些生活上必须的事情，比如说点餐啊，跟人家沟通。结果我觉得反而没有什么障碍，其实真的只要你愿意，愿意跟人家沟通，愿意比手画脚，愿意不怕丢脸，不管那个大妈说什么，其实我都可以很自然的跟他们聊天，而且其实真的不难。有时候看他们的动作，看他们的表情情绪，仿佛你也能够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真的听不懂，大不了就用手机里面的翻译软体就好了。我觉得那些看不懂的、听不懂的，甚至是旅行中突发的一些小状况，这些呢，才是让我觉得我的心蹦蹦跳，有在活着的节奏。所以我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也非常享受这样子的旅程。但是呢，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一样， 每个人呢一定有最适合他的方式，不管是旅行啊，或者是他的人生规划。所以虽然我分享，我后来发现遵循心意的人生呢才是让我活得开心的关键，但是呢也不是要大家都不做人生的规划，而是找出那个最重要的钥匙，那个最重要的钥匙就是怎么样的方式才能够让你感觉心脏蹦蹦跳，怎么样的方式呢才是让你觉得最开心的那个样子，那个呢才是你最适合也是你最需要的，而不是去一直去羡慕别人的生活方式，因为每个人都一定有他自己独特可以得到的最适合的方式。我希望透过这一集的分享呢，可以让你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旅行之于生活的必要，第二个问题是，所以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这个录音的节奏呢是第二季之后我想要改变的，改变的方式呢我相信大家已经有一点点猜出来了，那就是前面呢我会先分享一段书中的文字，也许是同一本书的不同段落，也许是不同书的不同文字，我希望呢透过这样子文字朗读的方式可以带出这一集的情绪跟节奏。那接着呢我就会分享我自己的体验跟领悟，那在节目的最后面呢我打算会做一个直觉的小故事。在公告第二季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第二季的标题是 Gut Feeling 打开一切可能，我自己有发现我的直觉力好像还蛮准确的，所以呢我希望把这些直觉小故事呢都记录下来。今天这一集要分享的直觉小故事呢，是在2023年年末2024年初的时候，我原本有一条一直戴在右手的银手链，然后我某一天摸着它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直觉吧，就觉得谢谢你，现在我不需要了。这个银手链其实是两三年前那一阵子我身体比较不好的时候我婆婆送我的，那银可以辟邪嘛，所以我一直戴在我的右手上，每天戴着，洗澡也戴，然后出门也戴，很少拿下来过，然后它都还是亮亮的，就银链。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某一天的时候我突然摸着这个银手链，觉得不像以前这么光滑无感，而是觉得好像有点 KK 的，然后那一天呢我就把它拿下来了。就在我拿下这个银手链的一个礼拜左右，我们主管呢送了部门的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一个礼物，那这个礼物呢是不同的水晶手链，然后大家也是盲抽，然后我就抽到了一条茶金的手链。抽到这个茶金手链一打开的时候，我就想说天哪，我好像 get 到这条手链要给我什么讯息。那至于是什么讯息呢，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总之呢，就是在我直觉要拿下跟着我很久的这个银手链之后，我就重新得到了一条水晶手链。我自己也觉得蛮巧合的，因为如果是我没有把银手链拿下来的话，我可能还会犹豫了一下，我的手要戴这么多条手链吗？所以我自己觉得很巧吧，然后也觉得很神奇。好像是不同的时期它就会有一个时刻跟我说什么时候会有适合我的方式出现，这是分享给大家的一个直觉小故事。好，那这一集上线的日期呢应该会是在3月1号，现在录音的时间呢是2月27号的下午。今天我特地排了休假，就是想要把小爱心好好的重整，然后重新录音。既然这一集讲到了旅行，也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昨天晚上呢做了一件很大胆冲动的事情， 就是我昨天大概半夜12点多的时候，然后在滑Agoda，后来就有一个念头，就是诶，要不就是去住一晚。然后我就选了台南，我们是住高雄嘛，我就选了台南，想说房价也蛮便宜的，那我就去住一晚。那我们选的呢是背包客栈，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体验，但是呢就会使我想要遵循我的心意，然后开启一切可能的体验，等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等一下关完麦克风录完音之后呢，我就要开始收行李，然后我就要准备出发去我昨天晚上订的这个台南的背包旅站。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咯，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艾尔西 Elsie， 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拜拜。